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来研读士师记第四章，然后透过小火车他的生命轨迹和他生命当中出现的这些精彩的故事呢，更深的去体会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特殊的计划和特别的爱。那真儿呢也非常的鼓励小朋友们，不管你现在年龄有多大，都可以开始写一些自己的个人的灵修笔记。你可以把自己对圣经的了解认知，或者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祷告，一些挑战，都可以记录下来。然后过一段时间呢，真儿特别的期待能够听到你的分享，你可以将你自己的见证，你自己的灵修笔记，你自己的一些故事分享发送到真爱住我家来，无论是给我们的管家号真爱住我家的公众号上的留言板，或者呢你可以直接发送邮件留言给林真儿，真儿都非常的期待能够在未来的喜乐凌晨当中来分享您个人的故事和见证。好的，让我们今天赶快进入凌晨小故事，继续陪伴着小火车去面对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巨大无比的挑战吧。上次我们说到啊，当小蝙蝠告诉小火说马上就要地震了，而且是巨大无比的地震，因为他的奶奶说他的奶奶的奶奶曾经经历过，但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发生过了。可是小火车就问小蝙蝠说，你是怎么知道要地震的？到底是谁告诉你们的？为什么我不知道啊？小蝙蝠就说，造物主啊，他早就在创造中埋下了信号了，如果有违背他规律的事情发生，整个自然界就会发出信号。比如说我们平常喝的地下水这几天一直都有奇怪的味儿，山洞里的温度也持续的上升，我们都没有水喝了，我们只能搬家了。所以啊，我们要找到可以喝的干净的水的地方重新去安家。小伙儿听到了小蝙蝠的话，心中顿时充满了恐惧啊！他想象自己被崩塌的山洞压碎压垮的样子，心里说不出来的恐惧。可惜的是，他如果脱离了轨道，可完全就是一个瘫痪的破铁皮呀，不能自由地行驶，这该如何是好呢？看着身边忙碌搬家的蝙蝠和山洞里面躁动不安的其他小动物们，小伙决定要做一点什么来自救一下。可是，哎呀，看看自己被牢牢地嵌在小轨道上，虽然是交通工具，却没有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的这种自由，小伙心里的苦毒再一次被搅动起来。造物主恐怕完全不在乎我， 从来没有给过我自由，我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我就是一个工具。本来他还想提醒每天来圣宫的矿工们，这时的小火车却只想自己逃命，他根本不在乎其他人会怎么样了，因为小伙相信了心底那个沉甸甸的孤独感和不断发生在他生命当中的谎言。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人在乎我，我也不需要在乎任何人，我死就死吧。故事说到这儿，亲爱的小朋友们，哎呀，你心里面会不会觉得沉甸甸的？真的，小火车实在是太孤单了。当他遇到生命中重大难处的时候，他甚至没有人可以去倾诉，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自救。其实这个世界上啊，有好多好多的人，每一天都经历了小火车这种类似的经历，总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在乎他，而他存在也是没有价值的。我不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你生活在怎样的环境当中？可能你有爱你的爸爸妈妈，有非常丰富的生活，也有富裕的生活的条件。但是真的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孩子们，每一天都需要去面对生计的问题、温饱的问题、安全的问题，还有直面死亡的恐惧。也许我们太过安适，往往会忘记我们身边还有这么多的人需要我们将神的爱带给他们。也正因如此呢，小的时候我们很少去询问上帝啊，你在我生命当中真的有什么使命吗？我活着真的不是为了我自己能够学业好，然后将来能够考个好的大学，结婚成家，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如果我们人生的意义价值仅只是如此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真的没有动力。我可以有吃有喝就知足啊，我不一定需要有最好的装备、最好的学业、最好的工作啊。的确，如果我们的人生只为自己的话，我们真的会失去目标和方向。而当困难、当问题来的时候，我们也会立刻产生抱怨和苦读的心，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我是谁，我究竟为什么而活。就好像史诗记当中记载的以色列民一样的，当他们一次一次的被神拯救，可很快他们又把神给遗忘了，又一次一次的犯罪跌倒，非常奇怪的一种行为模式。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明明知道不该做的事，我们总是忍不住要去做，明明知道不能撒谎、不能嫉妒、不能够偷窃，可是在我们小小的生命当中，又好像没有力量去胜过这些罪恶的缠累。正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个更高的计划和目标，你不知道你小小的生命被神看重，你不知道当没有父母、没有人在你身边的时候，你独处的时候，神却与你同在，他在暗中观察你，他在陪伴你，他在你的小小的人生当中有个巨大无比的惊喜和预备，将来只要你愿意被他使用，你就可以在他的国度里面真正的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然而如果我们只为自己活，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容易会迷失方向。舒适安逸的时候，我们忘记信靠神，而困境痛苦来临的时候，我们又会埋怨神。今天在士师记第四章当中，我们看到神兴起的一位女士师底波拉， 当他招呼他的将军巴拉来和他一起率领军队的时候，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这个时候底波拉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这句话很多的小朋友可能觉得，那是不是歧视妇女啊？其实正因为在那样一个特别强调父性和男性领导权的世代，神却兴起了一位女子。这也让我们看到，在上帝的眼中，并不在乎我们的性别、年龄、我们的能力大小，而在乎我们愿不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被他所使用。亲爱的小朋友，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年纪，有什么样的才干，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但是我却确定地知道一件事，就是神爱你，他在你生命当中有个最大最美的计划，要等着你用愿意和顺服的心和他一起合作完成。你愿意吗？今天爸爸妈妈们可以带领孩子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如果神的呼召临到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在任何的生命光景当中都向神说，你要我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从来不拣选那些自以为强壮的，而是拣选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因为我们不是靠车，不是靠马，乃是依靠耶和华的名。求主你帮助我们做一个顺命听话的孩子，也愿意随时以顺服的心来回应您对我们生命的呼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今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 Daphne， 大家好，
我是瓦里，大家好，
非常的开心，我们今天继续的和瓦利大哥跟 Daphne 大姐一起来行走这条天路啊，这实在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让我们继续来听他们分享他们生命的故事。
我在这之前的时候一直觉得说我人生的目的就是结婚，没有别的，从来没有想过说除了结婚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生目标。那个时候突然之间觉得自己 identity 到底是谁不认识了，就觉得说我的目标，我的价值，我是谁，突然之间我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世上待过那种一个感觉。哇哦，
彻底的就从一个梦中被击碎，击醒的同时也击碎了。那在那一段光景当中，后来到你们勇敢的去面对第二段婚姻的可能性，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样的两个人立定心智的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走第二段婚姻，真的要去组建这个家庭的话，我们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就是你们是怎么样预备的，预备你们自己进入第二段婚姻的？
我想我们的时候等于是那个观念从完全对婚姻关系
从整
要一点都没有那种感觉，换到就是说要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关系上面投资，我们一定要走神的道路。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几乎去参加所有跟婚姻有关的所有的培训
课程，哪都有你们。
对，那个时候跟现在又有一点不一样，那个时候又没有 internet，
有
书啊，资源都很少。
我知道，因为我们大哥大姐手上很多的 certificate， 各种各样的证书，对 对不对？
对，
而且是为自己而学习，这是最 amazing 的。
对
对，所以我们的时候就是参加像那个邱清台那个嘉兴夫妻恩爱营，还有 Family Life。嗯那还有我们去 Marriage Team， 那个是华州
的 Marriage Team。
对。那时候我还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那个 Magic Team 它是用那个 Preparing Rich 的那一套
婚前辅导课程，
婚前辅导在那一套之前，就是你进入那个婚姻辅导之前，你要先做一个评估，就是 survey， 那我们两个都分别来回答一些问题，然后他会建立一套，根据他的那个 database 建立一套。然后我们接到他的那个报告以后，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因为它大概分为九项，然后我们就是零分零分零分零分，不管是沟通方面的婚姻冲突处理，什么 financial 的 management， 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
全部都是零分
零分。我现在我还
信吧，
我现在还在 confuse， 我就说
你们怎么考出
怎么会考出零分的，
而且上过这么多的课。
对，可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的那个 belief， 那个
你们的信仰，
信仰一百分。
哇，感谢赞美主。
其实我们不是说我们很 mature 的基督徒，我们要不然我们那些就不会是零分。那就是我们
其实不是您的问题，我们不是已经分享了？我跟陆佳也是这样的。我们要去做什么测试的时候，我们两个的合适程度也差不是零分，是负值。我是正的，他就是负的；他是正的，我就是负的，就是两极分化的。但是就是那些最重要的这个价值观、信仰，还有生命的 foundation， 就是根基是百分之百的，就是完全一致的。那我想这个能不能够正好就带出我们下一个的这个最重要的话题，就是信主这件事情，你们跟神的关系对你们这个第二段婚姻的造成的极大的影响，相比你们的第一段婚姻，你们看一看，就是这一条道路好像仿佛不是你们两个人在走，是不是？所以可不可以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因为可能我们当中还有很多人是一半信主一半不信主，或者是现在正处于离异状态还不太认识神的，可不可以分享就是说你们与上帝的关系对你们现在的这段婚姻有什么样的影响？
像我前面那个婚姻，就是我原来结婚的时候就没有信主，后来才信主的，所以那个婚姻一直到发生那个事情，我刚刚也提过，就是说是我刚刚信主的那一段，就是在半年之内，所以我的生命还非常非常的小，那对婚姻完全不懂。那等开始眼睛开始张开懂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个婚姻的关系已经不在了。所以在这个新的婚姻关系之中，我们就非常的珍惜，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即使是我们各方面是零分，
但你们努力成长，
我们努力成长，努力学习，我们在各个方面沟通啊，在冲突啊，在 personality 的
性格方面
差异啊，我常常就觉得他是那个推土机，那个所过之处就是寸草不留，
寸草不生。
那我是那个在划的独木舟，在那个
平静的湖面享受生活。
对，所以他讲话，
他的形容非常的精确，是这样的。
对啊，他讲话就是连钩带刺，一下就轰过来。那我就是
慢慢的，慢慢的，
我就是急着就是
急着想，还没急着说
呀，急着想，急着 defend。呀，就是说，哎呀，
其实
这个不是我的想法，这个你怎么是这个想？那就他又特别的觉得我就是，哎呀，你怎么老是自己在防卫自己？所以就从那种混乱之中，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学习接纳，学习忍耐，学习眼目在神，就是服侍神。
是，
我服侍他，其实就是在服侍神。那他对我也是百般忍耐。真是很，
我们常常汪磊大哥说他是才德的妇人。
对，二月份的时候不是情人节吗？我写了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情书，就是把这个箴言31章抄一遍。
哎呀，
名字怎么改一改？
名字改一改。大家可以学，也可以不学。
所以认识他的人知道我一点都不夸张，
一点都不夸张。哎呀，谈谈婚，论论嫁。
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记得 Daphne 大姐有分享过，在这段婚姻当中，虽然是第二次的婚姻，而且呢你们又学习这么多，但是一点都不减少你们两个在婚姻里面的学习和冲突，
一点都没有减少。
好困难啊，对不对？
确实是。 对， 对，而且确实就是以为我们已经学了这么多了，我们年纪大了，我们之前吃了这么多亏了，OK， 应该是学乖了， OK，
对对，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
真的。
但是还常常觉得有头破血流的感觉。
非常
啊，我觉得他们最可爱的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家庭事工的时候呢，正儿就邀请他们二位来成为我们最核心的最元老的同工。那我们的这个家庭事工就是每一个月有个夫妻团契，叫香草山团契，那我们都是排着同工去分享的。每一次一到这个瓦利大哥跟 Daphne 大姐分享的时候，我们都笑得不行，因为他们二位就像他们刚刚讲的一个推土机和一个独木舟的这种过程。其实不仅仅是你们二位的性格，其实你们在无论是表达还处理问题还有人际关系的相处上面，都是让我们看见两个极端，就是两个完全不同，好像是从两个不同世界里面来的不同。除了男女大不同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同。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也觉得好像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团队的搭配，就是不仅仅是你们二位在这个侍奉当中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非常贴己的、非常贴切你们角色的一个搭配，更重要的是在你们的这个婚姻里面，我看到的是不是你们两个了，而是三股合成的绳子，就是始终神是在你们婚姻当中的主，你们是围着上帝的心意在转，就是不管你们怎么吵，你们永远不会像头一桩婚姻一样的放肆啊、放纵啊，或者是任意妄为，或者就任由自己在这种情绪当中，而是愿意赤裸敞开的与大家来分享你们的这种生命的状态。所以在过去十几年，你们可不可以说，就是实际上你们的这个婚姻不仅仅有上帝的参与，其实教会弟兄姐妹、家庭事工同工们的参与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你们觉得参与了家庭事工，从你们开始还没有结婚前就开始参与，到现在这一路走来，你们觉得为什么一个家庭事工的存在，一个夫妻团契，一个强调上帝所创造的婚姻的重要性的这样的一个事工，为什么在信徒的日常生活当中占据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和地位？
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重要是说说三遍，非常非常非常。
而且我的学习不是说参加家庭事工一开始这个一二三四五六我知道然后去做，而是整个的一个过程，
生命成长的过程，
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其实我们一开始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很多感觉上好像就是说我们为了要合一，就是技术方面、沟通方面、技巧方面，有很多做法方面我们需要改进、需要增加。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关系慢慢慢慢好起来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跟神的关系好像并没有更亲近，因为我之前那个受苦的那个时候，我反而觉得就是说跟神非常非常贴近。那我们现在关系好的顺利也好，反而就是说好像没有跟神那么亲密的那种感觉。那后来还是因为我记得有一次真儿、李汉、陆还有其他的牧长在讨论家庭事工、讨论婚姻，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家庭事工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服侍其实不是只是为了婚姻关系变好，其实这个是副产品，
是
最主要的还是彰显神的荣耀。怎么样彰显神的荣耀，其实需要我们从里面有一个完全的改变，真的是要看到神的国度，
是
真的是要看到我们实在实在是太渺小了，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实在是需要同工，需要弟兄姐妹，需要大家在一起，然后知道其实是神在做。所以从那个时候我才醒悟过来，就是说啊，我们其实是在一个被救赎的一个过程， 我们实在是看到是神在做工，在不断的成圣成长的这个过程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并不在于我们怎么样做，并不在于我们甚至于说我们需要更进前，而是真的认识到是神在做这个救赎的工
作
呀。所以当有那个心态的时候，再加上技巧啊、心态啊，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服侍不再是讨好对方，我们的服侍是
为了要讨神的喜悦，
讨神的喜悦。然后我有一个亲爱的配偶能够跟我同行，
我的队友
我的队友能够同行，
我的姐妹
呀、姐妹能够同行，这个真的是一个
bonus，
对，最大的祝福。
是是是是，不仅仅是我想这个 Wallet 大哥分享 Daphne 大姐其实在我们整个家庭事工当中的那个角色是举足轻重的。我常常讲我的 Daphne 大姐是可以喂养一个军队的人我们任何的活动，我只要是稍微跟大姐讲一点点的，她就可以从一做到十所以我们以前的不管是团契里面要吃饭了，要招待同工，要同工会啊什么的，我只要跟我们 Daphne 大姐讲一件事情，我的期望是一，她就会做到十的人。所以在你们的生命当中，除了你们自己过往你们觉得破碎的地方，其实神也用你们本身的那个里面的一些品格、一些品质，并不是说来了之后神才赋予你们的。其实包括那些你们觉得像推土机一样的性格，或者是像温吞水一样的性格，神也照样的使用。因为只要我们愿意被神使用，回应这个呼召。哇，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却没有讲完。没有关系，在未来的真爱之我家当中，真儿会继续的请到瓦里大哥跟戴芬妮大姐他们来继续在恩典当中和我们分享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一定要期待，不见不散，拜拜。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只有你将生命的道指引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只有你将生命的道指引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只有你将生命的道指引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只有你将生命的道指引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